各位亲爱的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多穷人，这是在赛斯未知实相的第683节。那我们今天是从683节开始哈。那在上课之前啊，罗有一些注解，他说在上一节的注二里面，我很轻易的说，真和我在思考赛斯所描述的内在宇宙的广大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感觉到身体或情绪上的威胁。可是今天呢，当我们在晚餐后聊天的时候呢，我惊奇的发现，真的确对我们在这个事情的伟大组织里的地位是有一些怀疑的。怀疑什么呢？真也对谈可能性的资料有着情感上的价值的质疑，但他又说呢，他感受是出自他今天有一些忧郁。真接着说，实际上他觉得谈可能性的资料在理性上是很令人兴奋的，同时呢，他又质疑那资料在情感上的含义，也就是呢，他只是数不清的生物之一，在所有那些可能的世界里，像光一样的闪射明媚。所以他自问，我这么渺小，这么渺小的个人又有什么价值呢？罗最后的注解是说呢，为了要使他安心，罗找出了个人实相的第九章里头赛斯所说的话给他看，那看见第637节，637节是这样讲的，试着把自己的一生想做是跳过一个多重次元的架构，再次的和你的身体一样真实的架构的神经细胞末梢的一个信息，并且也把它想作是对这样一个多重人格来说是有一个更大的反省的一刻。在这一节课里头赛斯也表示，赛斯说呢，我也明白这些比喻可能令你们觉得渺小，或者是为你们的身份担心。你们是比透过一个超我的广大介意的一个资讯来的重要，你们并没有迷失在宇宙里。罗说，我也有几个问题，其实也是怀疑，我想在课中跟赛斯讨论一下，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直把它放在我的心里。各位朋友，真跟罗呢上赛斯课已经上了683次了，那当然他们对多次元的概念应该是非常的了解啦。那其实整个赛斯的想法当中呢，主要就是在谈多次元的概念嘛。如果各位对昨天的课程还有印象，各位去想想看，其实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所说的那个观念的完形，从一个想法然后慢慢发展变成一个完形的观念，那从很多的自己当中呢去完成我们的内在，以各个角度各个角色想要了解一个内在观念的一个完整性，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才会说知识跟经验是活生生的，知识跟经验追着我们跑。为什么知识跟经验会追着我们跑呢？因为知识跟经验呢要完成它的完形，要把自己的各种可能性的角度能够全部都体验到了。所以我们的转世自己，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对等自己，不管有什么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分成各个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观念，带着这个观念所潜在在推动的这些自发性，我们是在这种 我们内在观念的暗流之下，其实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过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昨天我才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呢，千梦万梦都在支援我们的这一生，而千生万世也都汇集到我们的这一生，而我们这一生呢，也在滋养着我们所不知道的千生万世。哈，万古呢，其实就在我们这一生，而我们这一生就包含了万古这样的一个群的概念。哈，对人来讲的话，它是以生生世世，以死亡地带的这个生死的转接当中呢，去完成观念。可是对大部分的动物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动物呢它是以群的概念，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群蚂蚁呢，每一只蚂蚁就好像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一样，它们是以群的概念去体验蚂蚁的生命。那其他的动物也是一样的，像蜜蜂啦，或像其他的一些小动物，像猫啊狗啊，好像猫的话狗的话呢，它们是以比如说一只母猫生了五只小猫，而这五只小猫过了五个不同的猫人生。每只小猫呢，其实是可以从其他的四只小猫当中去取得它们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而如果这五只小猫全部都死了之后呢，这五只小猫同时会汇集到猫妈妈的意识田当中，它们变成是一个。换言之呢，他们不是透过我们这种线性的或者是所谓的可能性自己的对等自己的转世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完成我们观念的完形，他们是透过量，直接就透过量，没有经过所谓的上一阶层的灵魂，就少了这么一个灵魂层。他们以群的概念取代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的可能性场，而我们的可能性场其实就是像动物啊，或者是昆虫啊，他们是以群的概念是一样的嘛。我们有一群可能性的自己，跟蚂蚁有一群蚂蚁，其实状况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人的意识形式可能比较复杂，所以它必须要单独有一个循环圈，就是由每个自己当一个单元来处理，可是最后还是以群的概念来组成。而我们所不知道的自己跟其他人，或者是在这个群体这个社会当中呢，它其实也是以群的概念在组织的。总而言之呢，一个观念他们是活生生的，他们透过各种可能性，各种切入的角度，各种生命的形式来完成这个观念的各个角度的体验，这我们叫做价值完成。这些呢跟我们在市面上听到一些人在谈到的那个赛斯心法，比如说今天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人说，哎呀，我要怎么样下我的愿望啊，我怎么样把焦点移到我所要的富足啊丰盛啊这方面，然后呢我才可以从我的内我当中去取得这样的能量。但其实是相反的，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要完成他的观念，他只要完成他的观念，至于我们怎么做的话，我们完全配合我们内在的需求。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在思维人生，跟纯粹以自我为角度在思考人生，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意识的了解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是一个群的概念。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个群的概念的话，所有我们的烦恼，所有我们的一切其实就全部都没有了。就好像我昨天贴在网络上所写的信息名的那一句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事不必。那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写信息在跟我讨论了，他是说呢，有一些老师呢，他们都只会专注在 物质实相上面，好，纯粹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或者是以自我的角度想要去获取利益、获取好处，或让自己过得比较好之类的，主要的原因，我朋友是在讲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有可能别人听不懂，别人没有兴趣，所以就没有办法取得大量的拥护者、大量的听众之类的说法了。那基本上是这样讲了。其实昨天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在道瑞对话的第零节，也就是开宗明义，道瑞就说，偷窥者总是在试图修护别人，但很少花时间在看自己。真的在写多次元的观念，根本就不是为了别人而写的，是为我们自己而写的。当我们自己不了解，你怎么能够说你去教别人什么是多次元的概念？道瑞在他的对话第零节，就刚才讲的这一段后面，道瑞是说呢，如果你学身心灵，那么只学一句话，就只学一句话的话，唯一需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想法。你唯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我们内在观念的一个观察的角色。好，那我们用这种角度的主要目的是要完成我们内在观念的价值完成，也就是让这个观念更加的圆满，更加变成完形的状态。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怎么可能所有的专注点放在于自己怎么去取得利益呢？不是嘛？其实是自己去观察自己的生命状态，根本不存在收获者或者是受害者。我们观察每一件事情的行动跟反应，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要经历，而其他人只不过是作为回馈我们想要学习的东西而已。所以外面的环境根本就是伪装实相，是我们内心的投射，也就是我们的想法外化到物质层面，然后从物质层面去得到那个回馈而已嘛。那如果说我们连这个基本想法都不了解的话，我们才会想说怎么样去取得别人的赞成，能够拥有别人的拥护。其实真正学身心灵的话，就如同大瑞所说的，如果你只记住一句话，那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怎么样关注自己。记得我们在刚开始录音课程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段克里斯那穆提的录音放在课程当中给大家参考。上千万人想要拥护克里斯那穆提当人类的救世主，这是多么崇高、多么被尊敬的角色，而且是人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神智学位的那些高级人士，那高阶层的人把他接到英国去受最好的教育，目的就是等他长大之后呢，要担任一个救人类的救世主的角色。结果呢，当大会开始的时候呢，他一上台就把所有人解散掉。他说，真理是无处可寻的国度，你只有往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可是难道不知道，如果有人拥护他的话，他可以取得很大的名跟利吗？他根本就什么都不要动，他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就好，他只要坐着微笑一下，全世界的人都会把他当救世主来崇拜。这是多么崇高啊。但是他说，每个人都必须要回到自己，如果我的说法或做法能够影响一个两个人，对我来讲也就够了。如果能够带领一两个人进入多次元的观念，进入真正的实相的话，这比拥有那种千万人无限的光荣、无限的拥戴 这种情况要好太多了，所以他宁愿放弃救世主，宁愿放弃所有的名和利，他有后悔过吗？没有啊。我只能这样讲了，如果一个人真的成长了，当他是大人的时候，你叫他去玩小孩子的游戏，首先他根本没有办法玩，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他玩不下去，他没有兴趣玩，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玩。好，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对多次元真的了解的话，你没有办法再去玩纯粹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那种玩法。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他还是在担心怎么去取得别人的赞成的话，那么如果是在全然的自我的操作之下，又怎么跟内在连线呢？又怎么能够完完全全的跟着你的自发性在做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在做，如果我们不了解多次元的运作方式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说我们今天在写的是赛事资料呢？如果我们不是在写赛事资料，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解释赛事资料，只能说这样的一个人，他对赛事的资料或想法，其实是还没有进入门槛。一旦一个人真的了解多次元的观念，真的了解赛事的想法的时候，就算他想要用纯物质的角度去解释某个想法的话，他也做不到啊。好，就好像我刚刚讲过的，一个已经成年的人，你叫他怎么变成孩子，他没有那一份童心啊，他也无法玩下去。长大了嘛，一个人长大了，叫他如何再去玩小朋友的游戏，好，他不会有兴趣，而且他也无法这样玩，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已经超过了那个年纪了。如果你真的了解赛事资料的话，你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根本无法接触你的内在能量啊，你根本无法接触我们在这里所提的一个情的概念，一个意识的像花朵向所有的方向开放的那种操作方式是无法操作的啊。无法了解意识，它其实是一个群的概念，意识是有可能性场去造成它整体的完形，它是有前向的，即便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这里所说的意识单位，意识单位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前向图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从一个最小的意识单位，它都有所有前向前宇宙的前向的知识跟经验都包含在一个最小的意识单位里头，这就是量子力学所说的量子纠缠。所以去了解整个赛事的概念，这种可能性的概念，好，群体的概念，知识跟经验在完成他自己的这种观念完形的概念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以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去操作多次元的人生啊。现在你看在683节一开始，真跟罗两个人当提到了这些概念，在理性上他们都了解了，他们了解哦，原来是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而且呢这可能性的自己互相都会取予，也就是说他所得到的经验你会有，你所得到的经验你也会给他们，而你跟你的内在跟你的转世自己都有互相取予的功能，而这个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在完成你的内在自己那种以情的概念取得的一个观念的完形。假如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呢，真跟罗就觉得，那我不是太渺小了吗？那渺小的意思是什么？渺小的意思是不是仍然是自我的角度在思考呢？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自我，所以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因此我们不能跟我们的内在同心同行，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统一中分离的去达成我们个人的价值完成，而又能够达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而我们所有要达成的目的根本也不是在我们的个人，而是在整个内在的群体的合作性架构当中呢，我们去达成我们应有的那个位置，也就是大卫资料所说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在关注别人或只是想救世界，可是你来到这个世间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在完成你个人啊，是在完成你个人对自己观念的理解啊。你理解你的观念，你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因此你能够完成你的这个部分。因为你完成了你的部分，所以你才有可能替你的内在完成你内在所需要你完成的那个部分啊。同时因为你完成了内在那个部分，你也给所有你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转世的自己或对等的自己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自己啊。因为如果你不在拼图的你的位置上的时候，其他的人呢就也没有办法在他自己的拼图的位置上。而我们能量的失去好，或者是我们外在记忆的改变，能量的改变，身体的病痛，其实这些全部都来自内在啊。内在安排我们的身体状况健康与否，内在安排我们的记忆幸运与否，内在安排我们的关系，内在安排我们的体验。如果这些事情都由内在在安排的话，那一个个人他想要用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你怎么思考呢？在道瑞资料第234节最后的附录，有关于谈到未来的世界的那一段，也就是整套资料的最后的那一段，道瑞就提到，其实是一种能量的改变造成你们世界的改变。换言之呢，我们的地球可能会移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空间，在默默当中移动，移动之后呢，每个人突然间对所有事情都能领悟了。所以不能领悟的原因是什么？是内在的能量，内在的整个计划。我们说这个时代我们慢慢进入宝瓶座的世代，所以出生的孩子他对心灵的了解，对多智能的了解，他们是天生的，根本连教都不用教，他们天生能够感觉到，而且天生能够了解，天生能够使用。前不久的那一部电影前面启动，英文叫做 Inception， 中年以上的人看都看不太懂，可是年轻的小朋友看他们看得津津有味，他们觉得哇太棒的电影了。显然这个世代的能量状态在改变了。我们对世界了解，你没有办法叫人类你要懂什么或不懂什么，而是当世代改到另外一个世代的时候，情况就会跟着改。今天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谈某某国家的某某人写了一篇著作说呢我们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的有创造力怎么样让国家再重新振兴起来可是各位，你去看历史的洪流当中，你了解到当某个世代，这个世代呢是阿拉伯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中国人的世代，这个世代是西方的世代，在那个世代当中是强盗势不可挡的。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庚子年，从年初到现在一直在往后走，我们总是碰到很多的不同的冲击，创造力从头到尾都是来自我们的内在，能量从头到尾都是由内在供应的。如果世代改变的是内在的整个群体的能量或指引的方向是不同的，有所谓的这是英国的世代，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类的一些说法了。就算你今天不管怎么做，你就是会朝着那个角度去发展，根本不是以你个人自我的力量所能够去引导的。这个在683节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有一个倾向，那书翻译成癖好，所谓的倾向或所谓的癖好，它就是一种能量动的方向啊。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车子把油门打开，踩着油门的话，你的车子会往哪个方向走？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方向盘所指的方向嘛。如果说你今天撞球，你把球 往某个方向去撞的话，那个球就有它的倾向啊，它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啊。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每个个人是由我们内在所给予的动量，而这个动量就造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不知觉的或无法控制的一些倾向。像男生会有男生的倾向，自尊心非常强，讲到哦，可能比生命还要更重要。而女生有女生的倾向，比如说美丽，对女生来讲的话，美丽可能比所有的事情都要更重要。那所以对男生来讲的话，他不了解美丽有那么重要吗？就好像女生永远不会了解男生里面的那个自尊心为什么能够甚至比生命都还要更重要，因为我们天生有这个性别的倾向。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有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的精神的 DNA， 那我们那个倾向，那个往前冲的那个力量，是我们的内在已经在我们的动力当中给予那个指向。各位朋友，我们昨天是上私人课，那今天是上未知的实相，完全不同的课程，而且相差的时间又那么长，从400多节一直到600多节，将近差了200多节，也就是差了一两年的时间。那昨天的课程所说的内容，各位如果你仔细的再把昨天的内容再去比对683节他所谈的那个情的概念，那个观念会自己去完成他自己，观念会设法用各种可能性把观念的所有的可能性呢去体验。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各位就了解我们真的是可以不要走那么多的冤枉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回到我们昨天所说的那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概念，我们回到了我们内在要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了解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一起在为一个观念的完形在努力的话，各位我们真的是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路程，而且我们才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过得充满的力量，充满的活力，充满的灵感，而且碰到所有问题能够迎刃而解。赛事资料是有门槛的，连曾跟罗上了680节课，在今天课程的一开始还在提到他们内心的怀疑，他们觉得理性上他们能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在感性上在感情上，他们总觉得自己好像很渺小，那个自我的黏搭搭的部分对曾跟罗来讲的话还是很不容易扒开来，即便赛斯就直接在指导他们，那更何况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话，我们当然会想说用赛斯资料，你看意念创造实相，信念创造实相，我要浇筑在哪里，我就可以把好的部分吸引在我的身边来。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内在的目的性，内在的需要。那么我们内在去创造我们的问题，去阻止我们，去绕过我们给外面的情况重新做安排，这样会太让我们惊奇吗？当能量的重点，内在的能量的重点放在哪里，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它就会不断的有新的创建，新的能量，新的发展，不是你自我可以控制的。所以赛斯才会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主要的一种能量的交汇点，是因为多次元的概念是这么样的跟自我黏搭搭的会黏在一起，所以赛斯才在很多的课程当中第九册的第468节所提到的全神贯注，全神贯注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领域里头，去面临我们内在所帮我们安排的舞台背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所帮我们安排的舞台背景。我们不要一出生一面临真正的环境的时候呢，立刻用我们的自我想打掉这个舞台，想改变舞台背景，想重新布置我们的新舞台。你布置新舞台，这个新舞台又不是你内在想要布置的舞台，两个一拉扯的话一定会 产生摩擦，产生冲突，产生好多好多不需要的能量上的浪费，就因此而没有办法价值完成了。要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巧呢？昨天上的私人课，各位如果你再把昨天私人课重新再把它 review 一下，然后再看看683节他所谈的内容，其实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说话，只是在这里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化为另外一种语言，比较理论性的来跟我们讲，它是一个类似像情的概念。好，683节一开始塞斯就说呢，意识透过意识单位留下痕迹，而从来没有任何一笔涂鸦会被消灭掉。换言之呢，你看我们是不是从每一个个人的经验当中去产生我们的情感经验，而所有我们产生过的所经验到的事情呢，对内在来讲，对整体意识来讲的话，是从来没有一笔即便是涂鸦随便乱涂的都不会被消灭掉。这里提到连涂鸦都不会被消灭掉的意思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都会存着，所以不是有意义，不是好才会存着，而是所有的我们经验的知识跟经验，只要我们经过了，都会被留下来。任何被给予单位的经验经常在改变，影响了所有其他的单位。好，这就是情的概念嘛。好，我们这边的我们被 given 的那个 unit， 好，这里是翻译成既定单位啦，但是它其实是被给予的意识单位。好，我们是被给予的意识单位，而我们的经验呢，我们经常在改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牵一发动全局，我们改变的，所以我们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状况也会改变，我们的转世自己的经验也会被改变，我们的内在，好，我们内在在综合所有的经验的排列组合，好，也会被改变。所以每一个既定单位的改变，就所有整体都会改变。好，他说这个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概念是如此的狭隘。我们这里的观念它用的是 concepts， 我对这个部分我是很敏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赛斯资料当中 concept 跟 idea 跟 mind 这个必须要分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呢，我们对自己的那个 concept 其实是非常狭隘的，我们不了解这个 concept， 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形，是一个内在感官了。他说以你们的说法，在他们自己之内包含着所有潜在的身份、潜在的个性、潜在的特性，他用的是 identities。 identities 在这里的话，除了是身份之外，也代表的是一个特质、一个特性，而这个特性并不是预先被决定的。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一个观念它想要变成完形的话，是没有一种状况是可以被界定的，也就是说它在各种状况之下呢，都会完成一个观念的自身。而我们的意识单位也因为带着观念的完形，所以我们的意识单位一样的也有潜在的身份、个性跟特性，自己可以是相当独立的，而同时仍旧是一个更大实相的一部分。在其中意识单位的独立性不只是对他们自己有利，并且对更大的架构也有利。再次的，这些意识单位之内有一种生长的组织的癖好或者是倾向，而在一个真正无穷无尽的活动范围里，有意义的次序是生至对重要意义的癖好或者是对重要意义的倾向。赛斯在这里是想告诉我们，每个意识单位都有它的很多看不见的潜在身份，就好像我们的人格底下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人格，那每个都很独立，那可是在这个独立的人格之后面呢，是有一个更大的实相，也就是我们说的显示系， 后面有隐次系，好，人格后面有内在人格，好，那每个都很独立，而所有的独立其实是统一中的分离。独立对自己有利，而且对更大的架构也有利。而每一个意识单位，每一个人格，在我们生长跟组织上面，我们是有倾向的，有指向的啦。而这个指向呢，我们会把某些跟我们的指向有关的部分呢，会变成我们的重要意义。我们从这个重要意义当中会升起一个有意义的次序。他说某些意识单位会安身在种种不同的组织当中，就某些意识相近的部分，它会组织在一起，然后觉得这些组织对我们有生计意义，然后我们会争议他们，并且吸引其他同样的天性的单位，然后这样就形成各个不同的实相系统。所以实相系统怎么形成的，比如说物质的实相系统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我们把意识单位呢安身在这样的组织上，然后我们同样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呢，我们觉得活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好，对我们来讲活着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因为活着而争议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那我们也会吸引有同样频率的人格，也同样在物质实相当中去过我们同样觉得生计意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个物质的实相了。那也因此呢，有各种不同的实相会形成。甚至说呢，有些实相是以音乐为主要结构，有些实相是以数学为主要结构，有些实相呢，它是时间线可以移来移去的，也就是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前往未来，就是在时间线上，就好像我们在看 DVD 一样啊，我们可以转前转后啊，随便我们转了哈，并不是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哈，这样的实相呢，我们当然也不了解。那有些实相，它可能生命是永远都会存在的，也有这样的实相。总而言之呢，同类频率的人，同样倾向的人格，就会聚合在一起，然后去形成各个不同的系统。他说简单的说呢，大概是两个方向了。我们为什么要安身在其上呢？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变成对我们来讲有重要意义呢？其实是为了主导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为了什么？有效的设立我们的界限。各位，如果说我们设立的界限，我们就会在这个实相当中，好，用心的去体验在这个实相能够体验到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的设立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主导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被引导到同样的地方，我们不会跟同样类型的人格，所以才能产生回馈跟反应。那因为有回馈跟反应，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要体验的经验。而这些意识单位其实是可以彼此混合的，那也因为彼此混合，而且彼此都有选择性跟重要的倾向跟癖好，所以我们同样的倾向跟同样的癖好的这些意识单位呢，或人格呢，我们聚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集团。然后这个集团一旦形成了，我们就会赶走跟这个集团不同的整个集团。那为什么需要赶走他们呢？是因为我们要提供一个具有保护性的内在相互作用系统。用圣经故事来解释了，亚伯拉罕呢，他因为年纪很大了，都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呢，他的太太呢，就把他的佣人夏甲给亚伯拉罕当小老婆。那这个夏甲本身只是一个佣人，是一个使女，可能我想亚伯拉罕的老婆呢，怕他到外面随便去找更漂亮的人嘛，就把他的佣人给他当老婆，结果生了一个叫以实玛利的。那这个以实玛利生出来之后呢，亚伯拉罕的老婆 自己也怀孕了，那因为呢亚伯拉罕的老婆怀孕生了以撒，所以呢就逼夏甲离开，所以以实玛利后来是变成阿拉伯人的祖先，回教的祖先哈。以实玛利就是伊斯兰教哈。那么各位你看哦，现在在中东哈，回教徒跟犹太打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哈，两个种族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家庭哈。阿拉伯人跟犹太人的祖先全部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如果当年不是去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的话，那么现在的中东会不会就不会这么麻烦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故事的脚本，这里所提到的一个集团赶走其他的集团，因为呢这个所包含的意思内容是不一样的。当你是以实玛利的团体的话，当然不会兼容于犹太人的团体嘛，那一样的犹太人的团体也不会兼容于阿拉伯人的团体，虽然他们的祖先是同一个祖先，可是因为发展不一样了，所以一个团体一个集团会赶走其他的集团，或者是会抵制其他的集团，它英文字其实是有抵制的意思的，那抵制的目的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具有保护性的相互作用的系统，而这些单位呢，把自己形成自己所创作的种种不同的系统，就好像当年只是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跟一个以撒，可是到后来的话呢，以撒是犹太人的祖先，而以实玛利却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回教的创始者。甚至说呢，这些意识单位把自己形成为自己创始的种种的不同系统，因此他们改变自己成为他们随后变成的架构好的实相。所以呢，甚至说鲁伯在冒险里面所称他之为多重人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这里所说的冒险就是 adventure 事实上是鲁伯所写的书意识的探险，有关于多重人的说法是在意识探险的第11章，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意识的探险11章拿来看一看，但基本上就是呢，很多的人格呢其实可以组合成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的内在里头它其实是多重的，所以它称之为多重人。甚至说呢，你把一个我自己 I self 当这是进化的主要而且是终极的结果，我们循着一个时间的线路的话，我们当然认为自己是循着一条路在进化，但是根本没有进化这个东西啊。虽然呢还有其他的本体有着多种这种我自己，每一个都跟你的我自己一样能够觉察而且独立，而同时也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于其他的更大的本体当中，就有一点像我刚所提到的像蚂蚁吧，每个蚂蚁都是一个单独的蚂蚁，可是这个蚂蚁根本就是蚂蚁的潜意识的其中的一部分，那对我们每一生每一世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的任何可能性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我自己的结构，可是这个我自己的结构其实是跟着整体的自己呢是合在一起的，虽然我们觉察我们是独立的，统一中的分离，我们自己独立，可是我们却跟我们的内在的所有其他的我自己，我自己的结构是合在一起的。那意识借着认识自己而价值完成他自己，这里是写成就自己了，英文他用的是 fulfill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去填满你的需要嘛，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意识 不断的去认识自己，就可以完成他自己的价值完成。以你们的说法，那个知识把它改变成一个更大的完形，而那完形于是又试着认识他，并且成就他自己，以此类推。所以反方向的推展当然也成立嘛。最深的内在自己为了要完成他自己，所以他放了一个小自己独立的在外头，利用这个小自己完成他自己，来完成最后的那个自己。而最外面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是在最外层来讲的话，当我们完成我们自己以后，除了完成我们自己之外，我们也完成我们的上一层的内在自己。而上一层呢，透过完成我们他自己完成之后，他的上一层也完成了。而在上一层呢，因为你的上上一层完成了，所以你上上上一层也完成了。所以这种由一层完成另外一层的这个结构方式，其实就是潜意识的一种组织方式，也就是意识单位、意识本质他们在完成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那不管他这个方式是透过、像人类的线性的、单一的我自己的结构来完成，或者是像动物的潜的意识来完成，都是潜的概念，全部都是潜的概念在完成。也就是我刚提到的一个意识单位拥有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它需要完成的那个部分。那因为要完成它，所以它设定了很多不同的自己，由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体验。各位，所以不是我们纯粹能够以我们的角度去过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主要是要完成我们上一个阶层所要我们完成的，因为我们完成对方的需求以后，对方才能够完成上面一个需求。这个就是潜意识，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以此类推。他说在你们的地球上啊，意识曾经在一个以刚才所说完全不同的层面，以人以动物两者做实验，但心里想达成那目标。我想这里或许在讲的是、类似像人面狮身啊，或者是像很多埃及的神祇啊，像埃及的神祇当中的赛斯，它就是一个鸟的头，那或者是像希腊的那些什么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神祇啊，它可能有其他的动物跟他们做组合啦。总而言之，它这里就在讲说呢，我们的知识会改变成一个更大的完形，而完形能够试图认识并且成就他自己。各位，这里是不是跟昨天讲的知识跟经验会追着我们跑，知识跟经验会自己完成他自己，这里所说的那个知识会把每个人生透过不同的人生去改变而变成更大的完形。知识完形其实就是知识的前向嘛，那既然是前向的话，就是所有的方向都能够包含，以一个知识可以包含整个宇宙，以一个知识的角度去包含整个宇宙，就好像每一种物种以它的角度，它个人就是一个完形，而它个人就代表一种知识的状态。所以知识跟经验会追着我们做的，知识经验会、利用所有的生命形式来改变它自己，变成一个更大的完形，而那个完形又试着认识而成就它自己。所以以很奇妙的方式，昨天的课程跟今天的课程完全能够呼应。昨天讲的那个知识经验追着我们跑，我们在完成的是我们知识经验的前徙，这样的概念。然后再包括我们的37节讲到的知识的感官，这些东西的话呢，各位你试图去把它拼在一起，就能了解赛斯所说的多次元是什么意思了。刚刚我提到他说在我们的地球意识、曾经在一个刚才所说的层面上用人跟动物两组做实验，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人动物这样的实验之外呢，他这里 提到的这个人跟动物两种做实验，他其实是在讲，他说举例来说呢，一群动物里的每一个动物都十分觉察那群动物的共同知识，也觉察在任何一个个别的领土里面会遭遇到的危险以及一个心理的结果。所以对动物来讲的话，不管什么样的动物，他们是以群为共同的知识，群动物为共同的知识，觉察到每一个个人，如果一个个人发生了危险的话，其他的动物呢，他们都会知道，而且他们会支援。他说在其中这群动物的集体意识认识到每个动物的个别意识，并且保护它。那在个别的动物来讲的话，跟大群体的这个意识之间是有一个经常性的取跟予，所以并不是我们在说一个个别的动物就被完全控制了。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下，每一个小动物，每一只蚂蚁就好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一样啊。好，我们今天想要吃橘子，我们每个细胞都知道我们想要吃橘子。那一样的情况对动物这个族群来讲的话，他们虽然是分别的，可是他们是一个群意识。好，那这个潜意识当中呢，一个有需要，其他全部都会给予，而一个有问题，整个群都会了解。而且不只有这样，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群动物来完成共同的知识。也就是我们觉得啦，比如说我自己是我自己，我的知识是属于我的，可是对动物来讲的话，一只蚂蚁呢，它其实是一个整体蚂蚁的共同知识群，也就是说整体蚂蚁的知识呢，会直接的让每个单独的蚂蚁都具有那个知识，而所有单独蚂蚁产生出来的知识呢，也会直接的让群蚂蚁，群体蚂蚁的知识当中增加了那个部分，而分享给其他的蚂蚁都知道了。各位，这样是不是很厉害了？好，也就是说看起来是100万只的不同的蚂蚁，可是任何一只产生新的知识，其他的蚂蚁全部都知道这个新的知识，而所有蚂蚁所知道的知识呢，都会直接灌输到这个单独的蚂蚁身上，而单独的蚂蚁碰到任何问题呢，群体的蚂蚁也知道这个单独蚂蚁所需要的资源跟它的问题是什么，而单独的蚂蚁跟所有的蚂蚁呢，它共同是以蚂蚁群或者是蚂蚁神的角度在取得他们的共同知识。所以这段文字是非常有趣，也就是动物的观念完形的完成，观念完形的达成，或者是知识的取得，它是以群的方式，以共同知识的方式，而我们是以灵魂或者是一个容器，以我们的容器在接收所有可能性，自己所有对等自己的知识跟经验变成在那个容器里面，而这个容器我们叫存有嘛，存下来保有。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玩？我们今天在讲天荒夜谭的故事，如果你欺负一只小蚂蚁，他们这个族群的所有蚂蚁都知道你欺负这个小蚂蚁。如果你对这个蚂蚁好的话，所有的蚂蚁群都知道你对这个蚂蚁群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观念的突破。所以各位，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新冠病毒会这么厉害，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脂肪嘛，一个RNA。一个 RNA 甚至连细菌的组织都没有，只是一个结构而已，一个简单的结构，可是他们是以群的概念嘛，他们用群去取得他们的知识，取得他们的经验。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任何一个小小的最小的新冠病毒所取得的经验，它立刻会分享给所有同样在这个地球之上的所有的新冠病毒。这就是大卫资料也好，赛斯资料也好所说的完形迁徙图，群知识 观念的感官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啦。那么如果病毒啦、动物啦、植物啦，他们是以群的角度去完成他们的观念感官，完成他们的意识价值完成的话，那你觉得人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呢？好，我们虽然有一个单线式的比这些动物多一层，他们没有中间层，没有死亡地带，没有所谓的内在存有，他们没有这一群，他们是以整体当一个群，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一个，多一个工序，多一个存有这个工序，多一个我们叫做灵魂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一个生跟死之间的一体两面的架构。他们不是透过一个死后的自己，然后把这一个活的一生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收纳到死后的这个人格的意识里头，他们没有这样做了，他们是直接就归向群，直接由群去吸收，因为他们比较小，所以他们直接就吸收了。我们多一个存有，由我们的存有来吸收我们的知识经验，与我们的存有来累积我们的知识经验，他们是以群在累积的。那我们有没有群呢？在赛斯这里的说法是说我们也是有的，只是我们不觉察而已。他说大同小异的事情也发生在你们自己的种族身上，而且也继续在发生着。他说在你们的历史中所认为的过去，有几个团体沿着这些方向实验，不过在那个时候呢，个人的意识是如此的为自己的经验所陶醉，以至于群体意识之昏迷稳定而有意识的沟通就走到地下了。我们因为太陶醉于我们对自己的知识跟经验的收集，所以我们看不到其实有一个整体的群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啦，我们是一个个人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社会本身也是一个人大家都是群人但这个群人是我们现在个人所觉察不到的，而且根本不在我们的思考之下。我们人类的确有群体意识，可是因为它走入地下了，所以我们不了解。所以常常有人在讲说我们如果出生在回教国家，我们会觉得喝酒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觉得吃猪肉是很不好的，我们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应该把整个脸整个身体都要盖起来。好，我们会觉得某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某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自然而然的，即便没有人教你，你已经从群的身上呢去取得这样的一个倾向，这样的一个癖好。所以如果我们出生成中国人的话，我们天生就不会去排斥臭豆腐或什么的，因为我们天生一出生老祖宗喜欢的事情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喜欢了。当然也有例外，不过情的影响是一定有的。这里所说的情知识、情经验、情的共同体验是绝对存在的，只是现在走入地下而已。赛斯说在那些情况他变得只可以以那些寻找他的人才可以夺得到，你去找有没有群经验，有没有群体意识，你才能够得到。那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觉察到，你还以为你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里头呢，你根本是独立的，跟美国的群体事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在潜意识里头你早就被他渲染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那除了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结构之外呢，其他类型的心理完形曾经也正在被尝试有些在我们看起来呢显然是相当令人慧解的，然而呢偶尔他们的各种版本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好，几个例子来讲了，几个自己占用一个身体是相当可能的，如果这是一个标准的话，这很容易的被接受。在其他的版本、其他的实相、其他的心理完形的结构当中呢，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实验的方式。这个实验的方式就是天生每个人就会一个身体里面拥有很多人格，而且很多人格用各种方式出来说话呢，对所有人来讲都不会觉得有什么惊奇的。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 大惊小怪，我们会说什么这个人人格分裂了，可是在其他的世界，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一种心理完形的世界里头呢，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操作的，也就是鲁伯所说的多重人嘛。我们的多重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病态，可是在某些实相里头呢，多重人是一个正常状态。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看过很多漫画书，在描写一个人旅行啊，比如说旅行到一个国度呢，啊，这些人请你吃饭呢，他们吃饭的方式是呢，他要吃很多次的，吃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肠子，叫做无肠的国度，他们没有肠子，所以他们一吃立刻又必须要再重新拿起来吃，用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好，以补偿没有肠子的效果。那对有肠子的我们呢，我们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奇怪。那当时我在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国度啊，而且那一个漫画书里面画出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国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身体结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写这些书或画这些漫画的人是真的蛮有通灵经验的，因为赛斯的确在这里提到说，有其他类的心理完形也都在尝试某些知识的前习图。赛斯说啊，可是他暗示了另外一类的多重人，他事实上容许的通常没有被表达的各种不同性质的许多能力之完成，也就是呢，我们有多重人的世界，而多重人的世界呢，其实是把我们没有表达的各个不同的性质呢，把它拿来表达。我们大概只会表达我们自己的嘛，这样讲好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住很多的人格，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我们有多重人格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这个多重人格在我们内心里面呢，通常不太会出现的，或者是它根本没有声音，或者是它只能在潜在意识当中呢提供你一些信息当参考，或者是有一些内心的对话，因此你不觉得有什么多重人格。可是当自我慢慢开始衰弱的时候，其他人格会一个一个蹦出来，所以的确是有多重人格。那对我们这个实相来讲的话，我只能表达我自己的这个人格的部分嘛，那其他的部分可以表达，可是我们不可能让它表达，也不可能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在某些实相当中呢，这些人格是可以表达，各自表达他们各自的看法。在一两年前呢，迪士尼曾经出了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哈。那这个《脑筋急转弯》里头呢，在描述这个女孩子哈，她内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人格形式哈，一个叫乐乐，一个叫忧郁，一个叫怒怒，一个叫艳艳，一个叫晶晶哈。迪士尼只是试图用人类的一种不同的强烈情绪的反应，以人格的方式来描写啦，但事实上不只是只有这种情绪的人格不同，我们其实根本就有不同的多重性的人格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通常被我们提的最多的几个实际发生的案例，比方说是24个比利，5个沙利，这些都是实例的真正真实的例证写出来的书，是从真实的人的经验当中去描写出来的，去记录出来的24个比例，第五个沙利哈。那还有一部电影叫《献给阿尔吉隆的花束》哈，那这个也拍成电影了啊，各位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找出来看哈。其实这些都在讲一个身体里面其实包含着很多的人格，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在里头，只是我们根本不觉察。好，我们身体里面呢到底包含多少人格呢？你以为你是男生，可是呢你有一个女人的人格也在你的身体里面，好，就好像那个24个比例，好，在比例的身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格就住在他的身体里面，而且全部都是他自己。这就是 真在他的意识的冒险，或者是赛斯所说的多重人的主要观点了。赛斯说这也暗示了意识的一种自由跟组织，在你们的实相系统里面是很不寻常的，而且也没有被选择的，可是在其他的实相是非常正常的，是被选择的标准，而且很容易被接受。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当中呢，突然间变成男生的人格，突然间变成女生的人格，是在某个实相当中是正常的。那罗就赶快问他了，罗问他说，有些人会把这些跟附魔连在一起耶，难道不会吗？赛斯说，当我结束的时候就不会了。赛斯说呢，举例来说，大部分的个人做知性上、感情上或身体上的发展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却忽略了身心的全部潜能，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潜力潜能，我们根本不会用。这就是我们不懂多线人格就没有办法去用这里所说的身心的全部潜能了。你们目前将自己已知认同的那些有限的我架构，根本没有能力完全去利用到所有那些特性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赛斯这样的时候不能集中在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群嘛，它根本就是个多人格的。我们每个单独的自己呢，其实是活在一个我架构里头，而这个我架构呢，是从我们的内我升上来的，而这个升上来的我架构呢，是围绕着种种不同的兴趣、能力、驱策力而形成的。我们选择这些东西呢，乃是集中在兴趣、能力跟驱策力这样的区域而完成的。我们极少发现一个人呢，他同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家，而且又是一个具有很深情感跟心灵上了解的人，一个类似可以产生理想言行的人，我想还是有啦，比如像那个弘一大师啦，或麦克安吉拉啦，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只有一种知识，也不是只有一种才能，他们具有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才能。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不了解，不让它显现。我们既然有很多人格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用它，我们因为自我抓得太紧了，所以连我们身上所住的人格以及他们的能力，我们全部都不会用这个其实是蛮吃亏的。所以赛斯说，在某些具体存在的系统里面，一个多重人的建立是由同样的内我里头呢，同时冒出三个或四个人，每个人都把他们自己那些特性都用到极致。不过这必须要在一个觉性所组成的完形的前提之下，在其中每一个都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也知道他们要参与的是哪些活动。此处你有一个集体意识之不同版本。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之间的关键不同点？我们的集体意识是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有其他的人组成这个社会这个集体，这是集体意识的。这个虽然是相连的意识在发展的阶段，我们其实跟群体意识呢，我们大概只是知道它存在，但跟我们不会有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可是这里他所提到，在其他的不同的实相世界，在其他的系统当中，那个世界里面本身多重人格本身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天生就是有那种三四个人格，而且每个人格都会表现的。各位有没有像类似像双头蛇或者是连体婴？因为双头蛇连体婴呢，他们是有同一个身体但是不同的头，所以等于身体来讲的话呢，他的身体具有不同的人格。如果说连体婴来讲的话，身体连在一起了，连 存在活着的这个重要条件都在一起，可是他的思维却是不同的，他有两个头脑，这两个头脑各自思考他们自己的不同的方向。那这个只是在物质的角度在看，可是他这里所提到的其他的次元，其他的系统，一个多次元人格的建立呢，它是建立在同样的身体，但是现在假如我现在是 Charles， 然后呢我有另外一个人格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女人啊，假设这样讲好。那今天呢有适合由维吾尔族女人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或者是由这个女人能够去经验这件事情比较好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就会冒出来嘛。各位，我们在看道瑞资料的时候呢，道瑞是一群人所组成的，对吗？好，那如果呢就让他们问他任何问题，他们会从他们的族群当中会跑出一个人出来回答，而且这个人可能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道瑞本身是不是类似像这里所说的多重人的系统，同样是道瑞，同样是那个层次的人，可是呢他们在回答不同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根据问题的性质而由不同的人来回答问题。那一样的情况，这个的缩小版是什么呢？这个的缩小版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身上具有三种人格或四种人格，而这个三四种人格在这个实相这个世界当中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从来就不会被看成是一个什么病态啦、精神分裂啦、必须要住精神病院那种状态，而是每个人天生都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假如这个时候呢适合由 A 角色来处理这个事情， A 角色就出来了，这个时候适合由 B 角色来处理问题的时候， B 角色就出来了。所以因此每个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些多种人格都有机会来表达他们自己，那也因此每个角色呢都能够利用他们的特质，把每个人的特质利用到极致。但是利用到极致的这种利用方式是以整体的觉性为完形的，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自己，就同样是那个我性，就是我性的组成是由三四个人共同组成的，虽然不同的人格，可是在同一个方向里面，这里所说的觉性所组成的完形，是由大家一起所组成的完形。那我们的内在其实也是这样的组成方式的，只是我们必须要死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比较了解，原来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而且随时是可以见面的。像赛斯在提到富兰克瓦特他怎么说呢，他说，富兰克瓦特那个人格好无趣，他虽然是我们的部分，他在补偿我，可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无趣的。那赛斯也提到他有其他的转世的自己，在这些人死后，比如说像马哈巴，那个十一个孩子的妈妈，他也有他的意识形式，他也是赛斯成员的一部分，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这样的角色，或根本就不喜欢去当这样的角色。可是如果这个时候谈到那种孩子很难照顾啦，没有饭吃啦，可能马哈巴跳出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吧。各位，如果你是导演啊，或者是制片公司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用多重人，多重人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去拍一部电影，一定非常有启示性。因为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我们真的住很多的人格，那因为我们的主要人格太强悍了，而且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根本不允许其他人格出现，所以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实验方式。各位，像这一堂课是不是真的蛮有趣的，它主要要打破我们的观念，就是呢我们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你自己而已，不是只有自我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的情，很多的可能性自己，而这些情呢它只是你的内在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完成它的观念感官的前习图，能够让观念能够完形而已。 而我们跟动物之间的差别，动物也是一样，只是它少一个阶层。像这样的观念，其实你把前面曾经赛斯所说的论述呢，把它综合起来，你一定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出来，而这个结论对我们来讲是会非常实用的，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实相是什么。人格是可以多次元的，次元跟次元之间，跟我们的可能性场之间是可以联系的。像这些观念的话，如果我们先建立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启用。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可能真的比天荒夜谭还要天荒夜谭。我想这些领域应该是有蛮多的部分超越出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的那个部分。不过各位不妨放在内心里面，这些不是天荒夜谭，这些是赛斯告诉我们的实相的真实面貌，就是这种状态。如果各位知道这是实相的真实状态的时候，各位怎么去操作，我觉得这个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说故事呢，就说到这里为止。我想下个星期我们再接着从赛斯问他你有没有看到这之间的关联吗，从这里开始继续。那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在这里我奉上我最诚挚的谢意跟祝福，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